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大朋友，我可爱的小朋友们，您好吗？我是林真儿，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能够更深的爱他，也能够更多的感受到神的慈爱。好，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13章，我们一起先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向他祈求。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样的爱我们，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下，为了爱我们毫无保留。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也能够学会把我们最好的献到你的面前，以爱、以真诚、以诚实来回应你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大卫啊，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的母亲在战争年代前前后后生了12个孩子，但都因为不同原因夭折或过世了，只留下了他和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父母亲并没有因此充满苦毒和怨恨，仍然用充满感恩和喜乐的心养育他们三兄妹，这让大卫从小就养成了良善温柔的性情，对任何人都恩慈满满，所有亲戚朋友邻居家人都非常喜爱他。长大成人之后，他结婚生子，成了5个孩子的爸爸，可仍然常年如一日的以爱面对家人和邻舍。最特别的是啊，他极其孝顺自己的父母亲，每天下班回家就一定带一些父母亲喜爱吃的东西给他们，这让孩子们十分眼馋，紧紧地跟在爷爷奶奶身边，希望能够分享到爸爸带回家的美食。只要大卫有能力，他给父母亲的礼物总是最好的，新鲜上市的水果蔬菜，衣服买最好的面料，生活用品也给父母亲买他们最喜爱的，从不在这些最小的事情上马虎。他的孝顺在街坊邻里出了名，人人都羡慕他的老父母， 也有人告诉他说，哎呀，父母亲年老，其实用不了什么高级东西，何必这么认真呢？总是给他们最好的呢？你不觉得这样浪费吗？还不如把钱留下来，给孩子们做好的教育，买好的东西，这样不是用得更长久吗？大卫总告诉他们说，我的父母亲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我们报之以最好的，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大家知道吗？这个故事里的大卫啊，就是珍儿自己的舅舅。从小，珍儿就深深喜爱自己的舅舅，因为他像孩子一样坦然热情，充满善意。他待人以恩，无论对谁都是真诚慈爱，充满怜悯。尤其是对他的父母亲，他总是像一个充满喜乐的孩子，每一天都把最好的送到父母亲面前，衣食住行吃穿用度，总是把最好的给父母。对自己的妻子、孩子们，还有我们这些侄儿侄女，也都是关怀备至，是我们最爱的舅舅，众人最爱的牧师，病人最爱的医生。到如今，他的生命仍然在大大祝福着我们这些晚辈。一想到舅舅，就是他爽朗开怀的笑声，还有那感人至深的良善，以及他无论何情况都把最好的给人，因为他的爱是如此真实单纯，是神所喜悦我们爱人的方式。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要求百姓把头生的、出熟的献给他，当然不是因为神需要这些东西，而是以此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是否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只会把最好的给自己最爱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说爱神，却随随便便地对待他，这就表示我们的爱是虚假的。当我们真诚爱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圣经中说，爱人不可虚假，其实也是提醒我们鉴察自己是否真的有爱人爱神的心。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出重要的决定，从今天开始啊，学习把最好的献给主，同时也学习爱人如己，不可虚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很久忍耐的爱爱着我，帮助我以最真诚的爱来回应您，保守我爱人不再虚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诵读出埃及记的第1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把头生的献给他？第二，神用云柱和火柱引领百姓，这可以看出天父什么样的性情呢？但愿家庭讨论的时间能够带给我们更深的思考，也能够让我们全家更加的爱神。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依靠他，你必重新得力，每个道 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真儿，
我是远方。
哎呀，今天真儿好容易跟远方姐又坐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那真儿在心里面呢，常常对我的这个远方姐呢是一个非常仰慕的，因为她实在太聪明了，她太能干了，她太荣耀了，而且很多时候她还把荣耀归给主。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远方姐的这个背景吧。她呢是一位高材生哈，而且呢为什么高材生呢，就是通常我们女人呢、通通都是就是文学方面的这个强项，可是我们的远方姐呢，她是 IT 行业的。
其实现在 IT 行业的女生很多嘛，
哎呀，
对对，
但是在您的这个年代，哦，当然不是，远方姐没有那么
的，这吐槽呀，透露我的年龄。不过没关系，我年龄是不小了，因为我的女儿已经26岁了。
哇，其实远方姐看起来绝对不像一个有26岁的这个女儿这么大的一个母亲哈。但是我们今天邀请远方姐来我们的家长学堂呢，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远方姐呢，她是一位单亲妈妈。
是的。
其实呢，真儿今天是想带领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亲爱的远方姐的生命当中，去了解到底她生活当中在过往的生命里面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苦难挫折，而她又是如何在她自己单亲的这个生涯当中竭心尽力的去做好一个上帝所交付给她的一个母亲的职责。
好的，没有问题，我会敞开来说，说真的。
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我们想要谈一个话题，就是请远方姐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现在是一个单亲妈妈的这个身份。
其实呢也很简单，就是我被离婚了啊、因为我们是在美国嘛，那美国加州的法律就是说有一种特别的一个 怎么说呢，有一种法律就是说关于婚姻的话、嗯、只要单方面他自己去法院提出离婚，他可以单方面无过失离婚、嗯、比如说我的前夫他去法院里面然后去登记了说他要离婚、嗯、那么六个月以后就自动生效了，我不需要同意，我也不需要签字，这个事情就这样成了、嗯、
其实这是，如果说实在的就是说白了的话呢，其实我们远方姐是被抛弃了，
是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来保护自己，就在这个婚姻当中就失去了这个身份，是吗？
对，其实当初呢我也一直就是说这个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嗯、哈，就是说没有什么挽回的机会，因为对方也没有给我机会去挽回、嗯、没有机会去重建，就拉倒了，就这样子、
嗯、那多长时间了？
很久了，超过20年了。
也就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对方就这样把你们抛弃？
对，大概孩子1岁多的时候，我的前夫是从国内来的，他就自己回国了、
哦，哇哦，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对，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把什么事情就丢给我、wow. 把孩子也丢给我吧，需要面对的在教会里面在周围朋友所有的东西，就好像我一个人需要去接下来这一摊自己去面对，
直接就把您投放到冷库当中去
啊！对，怎么说呢，当初尤其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嗯、那时候才1岁多，你想想看、嗯、头几年的时候呢其实因为很忙，要工作、嗯、要服侍要带孩子、嗯、所以呢也没时间想那么多，就是每天能够把每天的日子过掉、哦、每天晚上能够睡觉能够吃饱了，然后就好像面对每天的生活上的一些东西就已经不错了、嗯、所以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只想把每天的日子过掉、yeah. 就已经很感恩了。
哇、wow, 但是珍儿真的觉得非常的奇妙一件事情，就是光光听您的这个经历已经够难的够苦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远方姐的生命当中却没有任何苦读的印记呢？其实我想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作为一个单亲妈妈，您这20多年的苦处和难处最大的一些挑战是什么？除了就是你说就每天把日子过下去都已经够感恩了，就是一些什么具体的难处是？
我想最具体的一直到现在为止可能就是说很多的重大决定没有人可以商量、
嗯、
比如说你要不要搬家呀，比如说你车子坏了要不要修还是买呢，比如说重大的一些的决定没有人
商量，怎么办
啊？对，
灯泡坏了怎么换？
那倒还好，那是算是比较小，而且比较重大的。
所以这能干，原来是这么培养
的。对，不得已啊。所以有的时候，哎，我听到有一些的女生，她说：“哎呀，我不敢开高速，我不会这个，我不会那个。”我说：“你到时候逼着你会，你就会了。
”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没错。所以就是说，会有一种就是说，很多重大的事情需要决定的时候呢，嗯、没有人可以商量。所以也就是养成我一个习惯，就是说。我就什么都自己来，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那这个的坏处就是说会显得有点独断独行、嗯、可是有的
霸道，
有点霸道，
江湖大姐大。
哎呀，可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被逼出来的。
嗯，是是，其实我们的整个生活的环境、嗯、我们的境遇有些时候塑造了我们的这个人。
是的。
但实际上如果您跟我们的远方姐相处过，你就知道她里面的那个柔和啊，那个温和啊，都是珍儿非常喜爱的。
是吗？谢谢你，还是你懂我。
就是，那当然，我是直击内心心啊。所以我很想知道说这么多的这些难处，就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难处，有没有做错过决定的时候？
当然有，不过我是觉得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相信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呢，神也会让我们从中去学习一些功课、嗯、然后呢下次尽量少犯错、嗯、我想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也要接纳自己是会犯错的，而且神也容许我们犯错，你不犯错怎么会学到对的呢？
对，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犯错不是罪啊，
是
做错事情不是罪，除非你犯罪，犯错不是罪。比如说你打烂了一个碗，或者是你因为我们的无知和没有办法有整全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会做错一些决定，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说我们犯罪了。
是的，
对，所以允许我们自己犯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释放，就是知道说我是人，
是
然后我不是神。
是，
我们亲爱的远方姐呢，其实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美丽的女儿，我在想这20多年单亲教养他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怎么去弥补他生活当中突然之间就被父亲抛弃了这种伤痛，这种难处您是怎么去面对的？
我觉得我很感恩的一点是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离开，事实上他并没有很深的记忆，所以呢他也很习惯就是我们母女俩的日子。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对很多的单亲，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哈，一个人去教养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比较单纯，因为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领受，或者是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孩子，反而少了很多万一两个人观念不一样需要沟通有冲突的时候，反而带来的这个伤害会更大的。
哇，这一个角度去思考太棒了。真的，珍儿也觉得在跟陆家我们两个对教养子女的有问题的时候在想，单亲好像蛮好。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
自己说了算是吗？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教养孩子不是你在教孩子，是你怎么样把孩子交给神，神亲自来负责。
是，也就是说如何把孩子和我们自己不断的交托仰望给神，让神亲自的做我们这个家的主。
是，我记得很清楚，大概在孩子那个时候上幼儿园然后要上小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挣扎，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公立学校里面教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或者是觉得说整个社会上是越来越败坏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有挣扎到底要不要把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去念。可是呢这个私立学校又太贵，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子的费用，所以我在这样子的纠结当中呢，我记得我很清楚的向神祷告，可是呢我也很清楚的神的带领，就是说
不怕，
神会负责，神会负责，因为公立学校这么多的孩子，其实真正的教育重要的是在家里面，
绝对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从神来的很清楚的带领跟确据，所以我就把孩子带到公立学校里面，一直到现在，所以也省了我很多，因为我也负担不起，我也付不起那个私立学校的钱，可是我觉得至少这一步是神帮助我做的决定，我凭着信心走出这一步，然后回头来看呢，神都负责了。
哇，其实远芳姐跟我们分享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吧，就是说对所有的不光是单亲家庭的，我相信我们父母亲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说，神给我们的担子是容易的，他给我们的轭是轻省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去想要承担的，想要带给儿女的这些东西，并不一定是神给我们的，或者是超过我们自己能力范围的，其实反而会给我们很多的压力。
对，其实呢做父母吧，我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可是呢我可以夸口说我很努力，而且我学习，我是照书养，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
是
从怀孕开始到不同的年龄的孩子的阶段，他们的需要各种各样，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
是，其实这也跟远芳姐的性格有关，您就是一个做研究的人。
对对对，我喜欢收集资料，因为真的是别人的一些经验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我们就不需要按照自己所想出来的，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别人都经历过了，那么别人也都已经的经验传承下来，所以我是照书养的。
是，其实我们远芳姐刚跟我们讲的，就是她虽然在单亲妈妈的这个二十几年的经历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她始终强调的一点就是她在交托，她在学习，她允许她自己犯错，而且她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伴女儿一起成长，所以再大的难处好像回头看的时候也觉得还 OK 是吗？
是的，我觉得都是恩典，都很感恩。当然是孩子小的时候，我觉得最辛苦的是体力上的这个负担很大，我觉得从这个当中呢，我们才真的能够经历神，而且知道什么是交托，知道怎么样把你的重担交给神，因为我有深深的体会，我才跟神的关系是更亲密的。我常常说，如果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跟神的关系不会是现在这样的，
是，
我对神的认识也是很肤浅的。
是，感谢赞美主，因为圣经当中有句话说，永生神是你的丈夫。在很多的单亲的家庭当中，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会陷入到那种自怜的光景当中。在这个时候呢，远芳姐她的荣耀的生命就让我们看到说，原来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哪怕是我们现在不得已已经在单亲的这个光景当中的话呢，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过得喜乐，过得有盼望，过得有力量。
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因为一到周末的话就不想自己一个人跟孩子待在家里，就想要去教会啊，去朋友家，或者有一群人大家可以一起，不用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记得有一次周六的晚上， 那时候心情很不好，就想要说可不可以找人聊一聊，或找人帮个忙，或怎么样都好，就想找人。
是是。
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啊，就开始打电话，一个一个拨周围的朋友，教会里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结果呢，打了一圈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
我现在在这里，
没有一个人在家，没有一个人在家，打了一圈电话，没有一个人在家。可是那一次之后呢，我就懂了，神让我经历说，我不要去找人，我要找神。
是，
可是那一次我学会这个功课以后呢，我没有缺过任何的帮助。比如说我搬家，我一个人搬家搬了两三次，带着孩子怎么搬家呢？有时候自己收拾东西的时候，家里面到处东西，也怕孩子受伤，那就需要有人帮忙，可能帮忙看一下孩子啦，或者是怎么样啦，帮我打包啊什么的。到后来之后呢，我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我都跟神祷告说，神啊，你不要让我开口，我不想开口求人帮忙，你自己把帮助带到我的面前来。结果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一次我需要开口求人帮忙，这个帮助就自己送上来了，而且刚刚好，从来不会误事。
哇，我们的神叫做耶和华以勒，他必有供应。
是的，是的。
但是珍儿在这里也要告诉远方姐说，我在这里，从此以后你想要找人的时候，因为以前珍儿不在但是珍儿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很心疼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远方姐有人了，我有一双聆听的耳朵，随时愿意，而且呢，神赐给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一个彼此互为肢体的功用，就是让我们在对方的需要上面能够去满足。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期的单亲部落继续的请我们亲爱的远方姐来跟我们分享说，在单亲妈妈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是如何解决又当妈又当爸的这个问题的。好，我们下一期的单亲部落等着你哦，林珍儿，
远方，
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雅各你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因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雅各你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我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向他宣告他真正的日子已满。
时候将到，就是现在，要回到他们中间，亲自成为他。